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月1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从 DeepSeek 到 Neura， 举国托起的科技文化亮点；二，马云再现政治舞台，习近平为何让这位民营大佬复出？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首先我们来做一个连线报道。美国的保守党政治行动大会从本星期在华盛顿近郊的马里兰州举行4天，包括特朗普总统等重要政治人物都预计将出席大会发表讲话。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正在大会现场。耀毅，请问今年的大会将有哪些看点呢？
是许波，我们看到呢，我人现在就在这个马里兰州的国家港 National Harbor 的盖洛德酒店的会议中心。那么2025年的保守党政治大会的会场呢，也就是在这里举办。那我们刚才也提到呢，这个特朗普总统在过去几年啊，每年都会来参加出席，并且会发表演说。那预计今年也不例外。不过呢，白宫方面目前还没有公布特朗普总统在哪一天、什么时候会来到这里发表演说。那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是呢，这个美国副总统 J.D. Vance， 那个他将会在明天，也就是星期四的这个开幕会议上呢，来主持开幕，并且发表演讲。那么其他重要的演讲来宾呢，是在这个特朗普政府里面的主要的这个政府官员，包括了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还有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的部长斯科特·特纳，还有美国的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此外呢，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华特利以及肯塔基州的国会议员，也是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莫等人都将出席。而由特朗普总统提名为这个下一届美国之音台长的这个 Carrie Lake 卡利·莱克呢，也将在这一次的这个大会上发表演说。此外呢，也有外宾，也就是斯伐洛克的总理罗伯特·菲科，他将会来到这次的大会当中也发表演说。那我们知道菲科呢，他也被这个媒体称作他是斯洛伐克的特朗普，因为他们两个人崛起还有他们的政治风格呢都十分的相近。那么特朗普总统在赢得这次的大选之后呢，他也是非常早就马上来对他发表恭喜。那此外呢，很有趣的是呢，这次的这个 CPAC 的保守党大政治行动大会呢，其实也有跟外国有些连结，其中有一个人就是跟韩国，所以一个特别的活动叫做韩国保守派大会，将会在星期五，也就是2月21日的下午来举办活动。当中呢，将邀请包括的学者张家敦，还有这个前朝鲜驻科威特大使柳玄佑等人来举行座谈。那主要的内容将讨论的是韩国自己本身的保守派的议题，以及中国如何渗透韩国等等。而美国的国会议员，也是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Michael McCall 呢，将会亲自出席来主持这个会议，并且发表致辞。此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刚才几位主要会来出席的嘉宾呢，我们从他的背景就可以看到，他们主要来分享的一些的议题跟看法，将会是代表保守派的立场，所以包括在移民问题、经济、能源、宗教等等呢，他们将会来发表他们的看法。那在国际议题上呢，我们并没有看到跟国际比较相关的一些的来宾，除了他邀请的斯伐洛克的总理之外，那么预计这个国际议题可能不会是这次大会上的讨论重点，但是呢，这个乌克兰以及这个俄罗斯的战争以及中东的战火呢，相信也是很多的来与会的来宾心中的一个重点。那此外呢，刚才已经虽然大会在今天下午4点之后才会开始陆陆续续的人进来，不过呢，刚才我在这边准备的时候呢，已经有一些政治活动人士已经来到了现场。刚才就有一个人直接跑来跟我递名片说，他是要来倡议一些这些政治的活动。那么在这几天呢，都会在会场，那么也表示说希望能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所以呢，接下来4天呢，相信都会有很多的这样的活动，我们都可以给大家 继续做这个陆续的报道。那最后呢，跟大家介绍是呢，在这个保守派大会上，其实他行之多年有一个标志性的活动，也就是叫做里根总统晚宴 （Ronald Reagan Dinner）。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晚宴其实以前只是一个在这个大会上的一个主要的晚宴哦，但是之后呢，因为里根总统在这个晚宴上曾经担任过几次的主讲人，因此之后改名叫做里根总统晚宴。那么过去几届的晚宴的主讲人，包括了刚才提到的被提名为美国之音台长的 Carrie Lake 卡利莱克，还有目前担任特朗普政府国家情报总监，那么之前是国会议员的土耳其加巴德 Tulsi Gabbard， 以及企业家这个拉马斯瓦尼 Vivek Ramaswamy 等人呢，都曾经在这个里根总统的晚宴上面发表过演说，所以也预计呢，在这一次晚宴上也会有这个重量级的嘉宾来发表演说。旭波，
好的，我们感谢黄耀毅在现场的连线报道。好，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第一个话题，从 DeepSeek 到 NERJA， 举国托起的科技文化亮点。春节过后，中国人工智能模型 DeepSeek 和动画片 NERJA 掀起了中国新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狂潮。中国官媒和自媒体充斥两大顶级王炸横空出世，顺利出海，扬名国际，共同展现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海外媒体惊叹举国体制的强大，和当年举国之力挺华为一样，现在是举国数据接 DeepSeek， 举国人民看 NERJA。 国外舆论呢，也看出中共宣传机器的精明，当整体经济萎靡不振，他们就不再提经济增速，而是突出宣传经济中的个别亮点，仿佛 DeepSeek 已经完成了对美国的逆袭和超越， NERJA 的票房榜真正代表了中国文化和消费整体实力一样。那么 DeepSeek 能否代表中国的科技崛起？ NERJA 票房榜会不会成为举国体制下的文化泡沫？个别亮点能不能掩盖整体经济的下行和衰退呢？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贺先生您好。
主持人徐老师好。
好，英国时政评论作家潘东凯，潘先生您好。
哎，大家好，徐博士您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 DeepSeek， 我们先来看 DeepSeek 啊，关于它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创新，是不是涉嫌抄袭啊等等，媒体已经讨论很久了。有关这款就是中国 AI 模型的最新发展呢，是这个中国政府、媒体、大学等全部都与之连接，可谓是举国数据接入 DeepSeek。 我首先来请教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先生，以中国目前的体制，举国数据接入 DeepSeek 并不奇怪，但是失去竞争的国家垄断是真正的技术创新还是个泡沫呢？
这个得分开说。关于 DeepSeek 这个呢，还倒不是举国体制对它进行创造出来的。它这个 DeepSeek 呢是一个小公司，原来是做就是地图的，或者是叫那个大数据的，就是炒股的。它那个公司它是自己买的英伟达的芯片，就是。关于这个报道呢，也不是中国国内先报道的，这还是美国最先炒起来的。美国的从媒体几乎包括京东的美国总统川普，还有这个资本市场，美国的华尔街炒起来的。它并不是说中国是举国先把它造出来呀，造的也是它小公司自己造出来的。这个芯片的它的核心技术呢，也是英伟达的。我想说一下这个 DeepSeek 它能不能成为改变，就是说改变国内媒体，从这是出口转营销的， 国内的媒体推的是改变国运的一个神器，这个夸大其词。我首先说一下它几个不实之处。第一个是它是个小成本，大制作大创造，这个是假的，因为他买了很多那个英伟达的芯片，非常多，那花了多少亿，他没报道。他说他这训练花了几百万，这个训练跟那个整个创造这个软硬件的，是不匹配的，这有夸大的嫌疑，这第一个。第二个，他成不了这个人工智能，他最多能成为一个应用上方面的比较广泛，就是你后边说的那个提问题说的，因为它有两个不足。第一个，从软环境上它不行，因为我们这个政治方面它不能说，经济方面只能说好的，不能说坏的，只能畅想经济光明论，不能客观的反映中国经济的现状。这就是说它达不到人工智能的客观，这是软环境。硬件来说，它用的硬件都是英伟达的，都是用就是生产的属于台积电。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中美关系的恶化，如果说美国强化，或者是拜登他离任前签署的那些限制法案，这样来说，中国的整个不要是人工智能行业，就是整个高科技行业就会受到限制。所以说它是改变国运的神器，这个是言过其实。我也用过这些，我也对比了一下，它是有天壤之别的。
好的，那么您刚才提到软件和硬件都不是创新啊，或者说价值不像中国说的那么大，但是呢，现在中国政府、大学，还有呢啊等各个机构呢都一致的都这个接入了DeepSeek， 让它成为呢这个一款中国占垄断地位的这样一个AI 模型。那么与中国举国一致用 DeepSeek 刚好相反，我们看到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在内的西方国家对于 DeepSeek 都持怀疑目光，纷纷在不同程度上禁止使用这款中国的 AI 软件。我来请教目前人在英国的香港时政评论作家潘东凯先生啊，目前都有哪些国家拒绝使用 DeepSeek？ 为什么西方国家大都不信任这款中国软件？主要是技术上还是政治上的考量呢？
这个主要是政治上的考量。最新的国家要禁止使用那个 DeepSeek 的，您刚才已经讲了，就是那个韩国是刚宣布禁止使用的。我看这个其实都是一些长期感觉到受中共威胁渗透的一些韩国也不是西方国家了，这些民主国家了，可以说就他们是感到受威胁。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非常重要，就是说这个世界人口分布来说，其实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很多的第三世界的国家，他们其实跟中共的关系一直是非常密切的。所以呢，其实因为中国本身已经有这么大的一个人口的红利了，加上一些人口众多的，比方说东南亚南亚洲拉丁美洲非洲这些国家了，其实它也可以有一个我们可以叫做那个 critical mass， 就是说是可以活跃起来的。其实那个 DeepSeek 它有两点第一，它的成本没有它说的这么少，第二，它的那个真正的经济效益也没有它吹的这么大，技术的突破根本是没有。刚才贺先生已经讲了很清楚，但是问题是他有的实力，就是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人口的基础，跟那些不结盟的第三世界国家在那里面呢，其实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最后呢，他也可以分庭抗礼吧，因为他可以拥有的一个非常大的数据，这个数据在经济、政治上、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对中共来说就是 有利无弊的。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呢，两位专家在这个问题上呢发表了他们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意见，看看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想怎么看。首先一位HH， 他呢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 DeepSeek 的算力够吗？太慢了。另外一位财经120，我就不用 DeepSeek， 因为总是服务器忙，我没看哪吒，因为不看动画片，那是小孩子们爱看的。一位叫姚的网友他说，中国什么都不行，那美国何必要用手段打压呢？尹化荣说，哪吒事件表明中华民族到了最悲哀的时候，提升民族自豪感全靠假大空，中共70多年成功把中国中国人这个中性词变成了贬义词。好，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哪吒动画片。哪吒中国人认为这不仅仅是一部动画片，它节节攀升的票房榜代表了中国软实力的上升，也反映了结束消费市场多年萎靡不振的一个希望。我来请教贺先生啊，我本人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据说非常有感染力，那么请您谈谈对这部电影的评价，为什么它的票房榜能一飞冲天？
我先说这个我也没看，我跟你讲一下为什么没看，然后再说这个他为什么能火，好吧。这个也是春节之后好像挺火，他票房应该突破了120亿人民币，早就突破了。我看他这个宣传片我都看不下去，因为第一个呢，那个哪吒他跟我们想小时候看的，你从古典美还是现代美还是东方美西方美，他谈不上。我看不下去，我这是从这个动画片的角度，从他这个最经典的一句台词就是“我命由我，不在天”。这是无神论的宣传了。你作为个小神仙，你宣传无神论，你这个你的命不在你在你自己不在天，那你这是反玉皇大帝还是反如来佛呀？所以我觉得这个挺搞笑的，所以我觉得我一看这两句话我就觉得有点扯。他之所以火嘞，我也感觉非常莫名其妙，他怎么说跟爱国主义搞一起，这个就好像就是说我那个春节期间我没事嘛，我一看了好多人说一定要把那个哪吒冲破10亿票房，10亿到100亿，到50亿到100亿，现在突破了100亿，这跟爱国有什么关系呢？还是说战胜了这个好莱坞的动画片？就这个我觉得这个有点莫名其妙。我是没搞懂啊，我看了你们告这个题目以后，我找了一些文章也解释不通。他根本不像。
好，那么您刚才提到这个主题，我命在我不在天，反映一种抗争精神，这在中国年轻人当中据说呢是非常有这个吸引力，非常有感染力的。但是观察人士指出，我命在我不在天应该还有下一句，别忘了当年测核酸，就是说在中国你能跟命运抗争吗？所以这个主题呢引起很多争议啊。应该说无论如何啊，应该说这部动画片从艺术标准的角度来看呢，有人说它的质量和水平应该说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越来越多的报道显示，其一飞冲天的这个票房榜，其中也不乏民族主义和政治因素，比如像《伟龙小饼干》助力哪吒登顶世界第一，一生要强的中国人哪有让五星红旗升到一半的？所以。工厂学校停工停学，举国全民看哪吒冲这个票房率，一定要让他把他冲到世界第一等等。我来请教潘先生，全民赞助冲票房争世界第一，这种状况正常不正常？这样的票房榜有没有水分和泡沫在其中呢？
我觉得这样子的，分两方面来讲，如果说你一部电影还是动画片里面的这个主角还是那个小孩子，而且那个故事是老掉牙的故事，那个其实真的很多人看的话也不显示什么。但是另外一点，如果我们不去用政治的寓意去解读的话，其实这个有什么坏也没什么坏，看一下动画片觉得好看就好看呗，对不对啊？但是问题是在中国这个特别的国家里面，你不可以做一个正常人。就是说其实我看以前不是有很多的主旋律电影嘛，那个是赤裸裸的讲党的故事。从我在小孩子的时候，我在香港已经看过那些，比方说《英雄儿女》啊，《上甘岭》啊，这些，对的，对不对？到现在的《长津湖》啊，或者是前十几年前的那些建国建党的大业啊、伟业这些东西。但是问题是，现在人民已经非常的讨厌这些东西了。如果你讲党的革命历史，根本都没有卖座的本钱，所以呢，他们就掌控心思说：“哎，我们做一个动画片，小孩子做主角，在新春的那个档期放出来，应该是蛮好看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水分是有，但是其实这个我们香港叫 cartoon 片，就是 cartoons 啊，这个其实老少咸宜。任何人都不会说有什么不好，哪吒这个题材其实就好像以前的那些动画片，比方说闹天宫啊，或者是蝌蚪找妈妈，这个有什么不好啊，对不对？这个也没有什么政治寓意在里面，其实你拍的色彩很丰富，那个情节很吸引，那就不错了吧。但是如果你，我就没有看过，我在英国应该没有机会看，有机会我也不会看。但是我看到那些图片啊，那个哪吒其实那个形象呢，是一个西方的形象，跟日本跟西方的动画片里面的主角那个画的那个设计啊，根本一点中国的传统的那种的风格都没有。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其实我看起来是不伦不类。
我也有这个感觉，就是说我没看，但是看了一些海报，我怎么觉得跟我从小读《封神演义》，这个一个拎着混天绫红绸，然后呢，这个蹬着乾坤圈，那个可爱的小男孩好像一点都不一样，这个怎么这么凶啊？当然，他是为了可能突出那个主题：我命在我不在天。我们来看看，
还要加一点啊，
哎，
许先生，我说，不好意思，我说你是要我命不在我不在天，我要抗争的话，其实老百姓呢就想到什么人呢？想到那个泼墨的那个女孩子，想到那个彭寨州，对不对啊？
对，
其实这个东西是非常的危险，对党来说啊。
所以我命在我不在天，别忘了当年测核酸啊，你没法抗争在中国。好，我们继续来看网评。一位叫呵呵呵阿 T 说，中国民众的团结让人惊叹。答案，另外一位叫答案，经济的萧条，就业的困境会导致人们节衣缩食，使得某电影不可能出现百亿票房。 DeepSeek 下载量可以制造，哪吒的票房同样可以制造，中共就是要让外界以为科技在崛起，文化在振兴。另外一位叫浩，他说莫名其妙就举国了，咋的？难道是逼着去用的，逼着去看哪吒的？按你们这么说，阿凡达的票房是不是举世界去看导致的？哎，这里边挺有意思啊。这位观众他提出这样一个看法，就是他用美国的动画片阿凡达来做比较。但是据我所知呢，好莱坞的电影它的票房收入主要是来自于全世界啊，还不只是美国。但是这个哪吒这部电影啊，据报道呢，据中国媒体报道也是那样，99%的票房收入是来自中国国内，至于怎么来的啊，不管。好，我们接着我们的问题往下讨论啊。中国的举国体制呢， 不能不让外国人叹为观止。刚才一位网友就说，中国人的团结是惊人的啊！当年举国之力挺华为，现在举国数据接 DeepSeek， 举国民众看哪吒，让人不能不惊叹这个举国体制强大的这个动员能力。不过这样呢，我们也不能回避一个问题，即举国体制搞科技冲票房，能不能就代表说中国的科技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就真正崛起了呢？请教贺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绝对不可能。
嗯，
我说一下，举个体制练个芯片多少万亿，从那个大贸易战跟川普第一任期内就开始造了，这五六年一个芯片没造，因为这个芯片它是需要多国合作，特别是美国，从光刻机到设计到这个制造到封装，这一系列的活动离开了美国的科技就不行，还有日本，还有德国，甚至于立陶宛，所以这个科技呢是不可能举国体制能够练得出来的。你像DeepSeek 这个他这个宣传过度，从最开始是美国炒起来的，炒起来以后转到内部就夸大其词，甚至这个数据都到处用，我们应用还是挺厉害的，尽管创造不行，应用是绝对是可以第一。你像那个有 Twitter 的时候，我们这个微博超过它了，有这个支付的时候，有 PayPal 的时候，我们这儿微信支付宝超过它了，应用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吹过度了以后呢，有几个坏处，你刚才提到一个，已经提到了一个了，就是说不好意思，就是说那个就刚才有像韩国呀，西方一些国家包括美国引起重视了，一个方面他们不允许用，还把你数据外泄，最关键的问题是美国有可能会让这个英伟达不给你晶片了，甚至低单的都不给你了，你的这个牛就死了，你的不是推的，你的真是能够把自己推死。
嗯，
这是一个方面。关于那个哪吒那个票房呢，是跟爱国搞一起，我到自己也没想明白，你们给我说了以后我都想不明白为什么跟爱国挂钩。这个我要跟你说个数字，就是每年我们拍的影片大概有个上千部，至少一千部，但是你记住的名字可能不到三部，你我们举全国之力捧回来一个死了几千部都死了，这个呢都是昙花一现，这就是舍本逐末，根本它起不了带动作用，就像这个什么病来了就打一针兴奋剂，什么病来了打一针兴奋剂，这不管用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我在请教这个潘先生之前呢，我先给大家选读几个网评好吗？我们聊天室里观众的评论，一位叫 President 说 DeepSeek 好歹还能用，哪吒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能火起来，莫名其妙，说人呢就是喜欢一窝蜂从众。于次郎，墙内中国人没有想过吗？如果哪吒的票房榜真正代表了中国文化和消费的整体实力，那么平日里那种鹿岛没人服、恶霸横行没人敢吭声的社会环境，反映出中国人的什么心呢？为什么别的国家经济提升时，人民的道德素质也会跟着增长，而中国人为什么就是做不到呢？ Terry， 我们这让6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看这部电影，还赠送一顿盒饭，退休老人们全去了。我们这位 Terry 很有意思哈，他这个说的这种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哪吒为什么票房榜这么高。另外一位 Free China 说，电影破百亿你们就羡慕嫉妒恨了。空腹少林说，哪吒是官二代无法无天的代表，表现出中国绝大多数人内心深处的愿望，这个愿望是好的啊。 另外一位叫关 NG 说哪吒考了65分，无奈其他电影只有35分，他只能是第一了，有什么好吹的。另外一位叫到处瞎逛说中国要啥都不行，那就不可能在这几十年从经济崩溃的边缘爬到世界第二了。我们的观众很有意思啊，他们这个观点和看法啊，多种多样，什么都有啊。我们也注意把两方面的观点都选用。国际媒体也注意到，中国宣传机器其实是非常精明的。当整体经济难以在短期内走出通货紧缩的泥潭，贸易战又迫在眉睫的时候呢，他们就把这个宣传重心从经济加速转移到发现并突出宣传一些个案，于是 DeepSeek 和哪吒就成了中国打破西方技术封锁、提振市场消费的两个经济亮点。我来请教潘先生，个别经济亮点能否挽救中国的整体经济颓势？ DeepSeek 和哪吒会不会给中国带来突破西方科技封锁、结束通货紧缩的这样一个希望呢？
这个应该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它总而言之是一种，有一点点的，我们用广东人的说法就是冲洗，就是说你现在的都很糟糕了，你去拜秀作秀结婚做一个典礼，然后就冲洗嘛，就是在所有的坏消息里面自己故意做一个好的东西。然后自己的感觉良好嘛，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我看，美国在30年代末那个白雪公主，不是做得很好吗？也很多人看了。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美国跟西方的经济是一团糟的，还没有在那个大萧条里面恢复起来。其实那个所谓的电影的梦工厂，就是因为实际的生活非常辛苦，非常熬不过去，你才去电影院里面求那个解脱，因为你在事实里面你没办法抵抗那个天，所以你在那个电影里面可以战胜那个天。所以这个其实你要反面来看的。至于那个 DeepSeek， 我的看法就是说，其实你 DeepSeek 也好，我们正牌的那个叫 ChatGPT， 那些别的西方的那些原来自己开发的 AI 也好，其实一半的那些消费者用的是什么，就是跟那个苹果那个 iPhone 的里面那个 Siri 差不多，你就找一个人跟你讲话而已，对不对？你就好像 Google Search 里面加强一点，就问他一些问题，他可以给你，比方说最有用的就是说现在不用做功课了啊，你什么论文都不用自己写，你就问那个 AI 去替你写。这些东西其实这是人有我有，其实没有可以改变中国的任何的现在的状况，任何的改变都做不到。
好的，我们感谢贺江兵先生和潘东凯先生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讨论第二个话题，马云再现政治舞台，习近平为何让这位民营大佬复出？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发表评论或向嘉宾提出问题。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马云 再现政治舞台，习近平为何让这位民营大佬复出？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被中国官媒称之为具有指标意义的事件，而阔别四年重现政治舞台的马云更被视为一个指标性人物。马云在中国不仅仅是一位民营大佬，他的兴衰起伏和民营经济的命运紧密相连。2020年，马云因批评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受到当局严厉打压，成为习近平防止资本野蛮生长运动的整肃对象，不得不出走海外避险。最近，习近平要求提振民营企业和市场信心，企业家和投资者都在观望当局如何处理马云。观察人士说，出台100个民企扶持政策呢，可能也不低马云的政治解冻来得重要。那么，马云复出意味着习近平赦免了民营资本的原罪？马云还敢不敢像从前那样豪迈的指点江山？中国的经济真的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吗？讨论这些话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英国时政评论作家潘东凯和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马云解冻了，马云受到习主席接见，中国网络媒体和自媒体都兴高采烈地传播这样的消息，但是美联社、路透社都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马云确实出席了座谈会，但新华社及其他官媒在正式报道中都没有提到马云的名字。我来请教英国潘东凯先生，如果说马云是一个民营资本的指标性人物，那为什么他没有像其他民营企业家那样受到习近平的重视呢？
我不知道怎么讲，如果说不重视的话，不会请他去见面，对不对？嗯。但是问题是你现在是很尴尬，因为过去几年遭遇这么多的问题，他还要出走外国，去了西班牙还是欧洲别的地方，有一个时候躲起来不出，没有见人。那现在你，我觉得这个解冻是有点难为情。但是问题是，如果你这样子犹抱琵琶半遮脸，其实有什么作用？所以我有时候我真的很佩服习近平先生啊，他做的事情啊，是早搞好的事情都会做到了。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安排好一点的话，应该做得风光一点，给马云多一点的那个曝光率，而且那些官媒呢应该是把他的名字写在就是广会算权一下。那现在没有做，其实那个是反效果。我看那个股票市场也可以反映出来，就说这个本来是利好的消息，但是股票没有跟随这个去升啊，去涨啊，而且呢是很多人抛售，所以呢我看这个是使人觉得失望的。
好的，那么前不久我们看到呢有报道说苹果手机啊将与阿里巴巴联手开发中国的 AI 手机业务，马云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即便这样，我们看到马云似乎也没有在习近平主持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受到青睐。我来请教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先生啊，有观察人士就说呢，说其实马云还没有得到习近平的彻底的原谅，他仍属于控制使用的一位民营大佬。那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这个问题我不大好方便回答，我这说一下，宏观上说一下好吧？
哎，好，请您宏观上说一下就好。
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都明白。任何国家任何经济体它的经济的核心重点基础都是这个企业是中心，是整个经济活动的核心中的核心。中国的经济分为外企、 民企、国企。国企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它是解决不了就业，它亏损还要这个财政补贴。外企呢，在外流，因为对外关系的因素，产业链都在转移，纷纷的转移。所以呢，这个只有民企，只有民企呢，它本身解决了80%以上的就业，并且它的创新能力，你看我们前面说的创新，它都是靠民企。所以这个抓企业，抓找支持民企，这方向是对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是马云是不是能代表民企？那个座谈会的那里边有没有民企？华为是民企吗？我是他的民企，你信吗？还有很多他都是可以说是独角兽企业。中国有真正的民企，大家家喻户晓的叫深大五，河北的，是做冷链的。这个你要说他没有后台，他没有官商勾结，他也不是白手套，他是白手起家的，并且他是也没有贷款，他那个50多亿这个被收了。所以你这个这些所有的这个在座的那些的所有的人，我觉得都不仅是马老师啊，所有的老师们，他们都是独角兽企业，可能是各种背景的企业。他不是真正的民企，纯正的民企，只有深大五，就知名的民企，就是 Tiger。那找那么多人，还可能还不如找这个人做谈事儿。那可能这个民企老板那个信心百倍。对外的关系呢，就是邓小平先生说过，邓小平那个在这个1980年，这个叫年光酒，有人想动他，他说不能动，让他放那看一看。那个时候有个七上八下，就是资本论里面说七个人是属于个体。所以这个八个人就是资本主义，他雇了12个人，对，我就说先看一看。后来到1984年，他又做大了以后呢，别人说他，怎么了？要瞪他，不能动。这个人瞪了以后，说我们政策变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变了，所以这个他就稳住了年光酒，就稳住了这个改革开放，让大家坚定的信心，直到近10年。这个如果说，不抓这个，把斯纳伯给放了，那就是说，大家觉得，哎呦，这是真变了。所以你下再多文件，把甚至法律，还甚至开再多的座谈会，都不如放一个斯纳伯，这是我看法啊。还有一个对外关系呢，这还是邓小平说的，他在80年代他去访问美国的时候，那个社科院的副院长问他，他说为什么要跟美国搞好关系？我们不是长期敌对吗？但是我发现跟美国搞好关系的都富了，跟美国敌对的都是穷光蛋，所以呢要跟美国搞好关系，跟美国搞好关系呢，我在1月6号的 Twitter 就是 X 上发过，有多个国家怎么样对于速成跟美国搞好关系，包括墨西哥跟加拿大，把边境墙护好，把那个毒贩给抓起来，我对中国也出来一招，1月6号，这我后边说的加拿大跟墨西哥都做了，还有这个日本对安倍好一点，韩国好一点，欧洲，我欧洲说的那个万斯说了，我说欧洲你把那个非法移民赶走，要保持那个言论自由。中国我说你把那个芬太尼，制造芬太尼的抓几个，这样你的对外对美国关系好了，就对世界关系好了，
好，
文明世界的关系好了，那你的外贸出口也有利点，他起码不打你贸易战。所以我的话，这句段话呢，浓缩一下啊，就是一抓一放，一抓就是抓芬太尼的毒贩，一放就是把斯纳伍放了，这样内外关系都有内忧外困，可以得到暂时的缓解，这是个速成的招，但是也是治标不治本的，但是它
好
比别的有效。
好的，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天地良的网友。他说：“马云只是习近平啊，只是一个习近平突然想起来需要一下的吉祥物而已。达到习的目的之后，自然马云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如果把吉祥物啊，如果把吉祥物这个是个乱码，看不清楚啊。那么有作用，那吉祥物就更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另外一位地狱天使，他说，我觉得习近平的意思就是，马云同志，现在中共和党内需要你了，你目前可以复活一次了，但请你记住，你还要随时做好为党牺牲的准备。尸骨无皮，说马云的重现就是一个简单的英文单词，叫 oops， 贴切的替习近平团队胡搞瞎搞洗白。想象一下，习近平烤了十来年的经济蛋糕糊了，借这个机会把马云当甜心奶油抹上，免得难堪。嗯，很有意思。我们继续我们的问题讨论。既然龙岩仍然震怒，那为什么还要让马云解冻呢？这几年我们看到当局出台了很多政策提振企业和市场信心，包括习近平亲自下场做出承诺，但是效果都是差强人意。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许多海内外的企业家和投资者都在观望当局，当局你如何处理马云。请教潘先生，有人说马云一天不解冻，中国民营企业家对当局的信心就一天也不能恢复，这就是为什么外界说马云是个指标性人物的原因，您看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不是这样，你解冻了，现在好歹他也出来见面了，也可以那个习近平把他放在那个房间里面，我们所有人都看到吉祥物也好，不是什么也好，这个也是一种的肺腑名誉了，对不对啊？但是有什么作用？好像没有的。所以我看你这个市场经济的发展呢，是有民间的动力的。我看马云从教英文的老师开始，到做那些阿里巴巴、淘宝那些，他真正的在那个市场里面受到欢迎。那个时候消费者是使用那个工具，还有那个时候中共跟西方的关系很好，所以呢，马云在外面招商啊，在外面吸引那个投资者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在金融界嘛，那个时候他搞那个上市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热门的。这个不是习近平可以搞出来，就是那个时候中共跟西方的关系、投资的气候，而且马云在那个市场里面的成功，他有这个动力在里面。现在你把所有的东西搞砸了，什么都没有了，你把这个人放在那里有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思的。因为现在而且呢，网上的那些经济模式是非常重要，但是不要忘记，就是中国的经济动力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在那个房地产那边，就在人民在这个投资在这个这个住宅，这个是那个地产的市场。但是这个已经彻底的破坏，那些民营的企业家现在都不知道是坐监狱还是怎么样啊，就好像那是三条红线是习近平搞出来的嘛。因为我虽然我现在不在投资界，我在中国大陆的一切联系啊，一切大陆的朋友我还跟他们常常联络。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最大的那个经济那个房地产的没办法搞活。你现在把一个人放出来，他以前在外国、在美国、在西方的那个吸引力都没有了，现在也没有别的就是说别的美国的或者是欧洲的基金呢、去投资中国概念的股票，所以你这样子做，其实你自己都是一句话，你自己感觉良好，没有什么别的作用。
好的，那么尽管现在我们看到习近平呢需要把民营资本家视为自己人，因此呢他需要赦免马云，但习近平可能仍然不能赦免资本的原罪，就是说民营企业家你仍然需要明得失、知进退，要明白你自己的身份，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要说。请教贺先生，您预计马云他在摔了这么个大跟头之后，他会不会吸取教训？他还会像以往那样高调吗？
我估计不会。
为什么
会？
为什么不会了？
我记得这个话题我，你想再说他可能就 那是就是2020年他这个蚂蚁金服差点上市了，就说了一个那次会议的主题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嗯，
他说我们连系统都没有，还哪来风险？
嗯，
这不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他说银行是银行是做那个叫什么就是租赁的，就是搞租赁的，抵押的。
好的，
他就是批评两个，还有一个金融监管，三句话。这么大的教训，我想，再说那个这么大的教训，那多少亿啊，多少千亿资产灰飞烟灭，你就是让他说，他也不敢说了。
好的，那么看来马云呢，他的确需要吸取教训，特别是这一次，习近平尽管让他解冻了，但是呢，外界评论并没有给他太多的好脸。我们还是来继续看一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翻墙居民，这位网友他说，这一次马云在座谈会上露脸，名字上了顶报名单啊，上了，对不起啊，预报名单，会议报道没见名字，参会没发言，诸多迹象表明呢，习近平让马云参会主动释放了几个信号：一，马云过关了；二，马云们小心拉清单；三，中国政府全力支持民营经济。被动释放几个信号：一，中国经济已回天乏术；二，中国急需民营经济救市；三，中国的顶级 boss 被纳入中共智囊。好，另外一位叫 Richard Merlin 说，私营经济只要不僭越，自然会有其应有的位置和意义的。柴 Dog 2023，只要习近平的中共还在执政，中国的民营经济就不可能迎来真正的春天。正如向松座所说，需要我们是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崇高的理想。现在中国经济被折腾得彻底崩溃，民不聊生了，习近平才不得已又把民企给捡回来了。接下来只要中共能稍缓过一口气来，那就又一波对民企的洗劫就不远了。刚才我们一位叫 Richard Merlin 他说，私营经济只要你不僭越，自然你会有你应有的位置和意义。这句话画龙点睛，可能就点明了中共现在对民营企业的这个定位。你有你的位置，但是你要认清你自己的地位，你不能僭越。好，官媒欢呼这一次习近平主持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呢，传递政府重视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信号，民营经济和企业家将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春天。但许多观察人士说未必。百度创始人李彦宏这一次没有获邀与会，百度的这个港股价格周一暴跌，一度超过8%，后来收盘在7%左右，市值蒸发了24亿美元。请教潘先生，中国多家官媒表示，民营经济的发展需要优化商业环境，但百度的遭遇显然是对习主席和这一次座谈会的一个大大的讽刺，您怎么看？
这个就好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很大的讽刺，因为其实你做这次姿态啊，你搞不到那个要点。那个要点是什么啊？比方说，我举个例子，不是先前有晚会里面把那个温家宝请出来嘛，对不对？温家宝也不是一个吉祥物嘛，跟你们的观众朋友们讲。所以你做一些姿态，做一些好像做逃之墨粉，其实没有用。最重要的是，你可不可以有一个体制的改变，路线的改变？我觉得在中共历史里面不是没有，就是说那个人民公社失败了，八国饭失败了，然后毛泽东呢退居第二线，刘少奇出来霸权了，所以呢那些什么三字一包啊就搞活了。对不对？如果你现在习近平下台了，退休了， 我觉得这个是唯一的可以改变中国现状。如果习近平不下台，不退居第二线，你做什么那些东西都是没作用。
好，那么百度和李彦宏为什么没有被邀请与会？这里面、
这个里面当然是有这意思的，但是我其实我们在外面解读是很难真正的了解，就是说为什么马云出来他们不出来。其实马云以前受打压是不是非常的严重，这些反而他们百度没有受打压，对不对？他们还没有僭越，就是说为什么你不请他们呢？所以很多人有猜测，就是我跟你我们所有的人都在 speculate， 都在猜测，你越来越多人猜测，你那个股票市场投资市场那信心就更加没有。
是的，那就像我们刚才说百度和李彦宏为什么没有被邀请与会，这里边可能有许多原因，但其股价大跌的这个结果就说明民营企业的盛衰安危呢，说到底还是有没有得到领导人的重视和宠爱。舆论认为，由此可见中国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一个必要环境，也就是说法治社会还远不够健全。请教贺先生啊，在一个一言九鼎的人治社会里，民营企业家能否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春天呢？
李市长，你的问题已经是答案。必须要建立法治社会，必须要对私有财产进行保护，尤其是对民营企业的私人财产进行保护。你比如说孙大武他没有建院啊，你他照样抓他，是吧？长期来说是建立法治环境，创造一个对民营企业跟国有企业外企一样的经营环境，在这是资本你资本了的情况下，短期内你把那个四大五十个标志人物，你找那么多人开会，一个不去，你那个院一个会堂你都能坐几个人呢？你这是找100个，那还有几百万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你请不完，那只要一动一个，那一个肯定有问题。所以这个是阴谋论，你还不如放了一个三大五，省得开很多会，下很多文件，出很多法律，他就是当年的梁光九，这是真正的民营企业家，他不是权贵，不是官商勾结，他没有背景，他是靠白手起家的，就是被还了吗？
好，那么我们现在还剩一点时间，这样。我呢聊天室里有很多网评，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然后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一位叫正业的观众，他说在共产集权政体构建的社会中，允许民营企业家存在就是一个奇迹，如果不做好抬轿子的工作和吹鼓手的本分，随时都有可能被替换掉。不是习近平需要马云为其政策站台，而是马云需要习近平为其生存加持。看看李彦宏被冷落之后，其百度股价在港股瞬间蒸发几十亿就是个例证。在美国，马斯克可以和总统勾肩搭背，在中国，马云想给习近平磕头还得层层审核呢。民营企业家尊严如蝼蚁，普通百姓生命如草芥。另外一叫 WMB 说，民营企业也得被管着，不然做大做强也就要为非作歹的。你以为民营企业家就不想当皇帝，他想在他的公司作威作福？你们自认为很了解中国，难道中国的企业家就会例外吗？200斤说，每次中国经济不好就让马云露一下面，习近平以为这样就能带来信心，然而市场就是不买账。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潘东凯先生、贺江兵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话题，一，美俄停战会谈三步走和平方案出炉；二，特朗普称月底见普京，布局联俄制中。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